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圣经信箱，我是李崇恩。
我是陶丽民。
每年的复活节呢，都是我教会进行洗礼的一个大日子。
是，不过说到这个水礼，在我的教会当中也有这个点水礼的。
为什么也安排这个点水礼呢？
哎，就是特别为那些老人家而设的。
哦，对，
因为知道他们的身体不能够承受这样的完全浸在水里，所以就特别用这点水礼去帮助他们。
而我也知道呢，有一些的教会他们可能没有这个空间或者设备可以安排这个浸礼池。
是，
那他们的这个水礼呢，基本上他们的会友呢，所有都是接受这个洒水礼或者是这个点水礼的。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譬如说你到医院去传福音，或者面对一些病危的病人的时候，他决定信耶稣，你也根本不可能安排一个的浸礼。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牧者啊、传道人呢，也可以接受呢，就是用洒水的方式呢，为他施行洗礼。但你觉得这两种洗礼是不是有一种比另一种更好？又或者是不是有一种比另一种更符合圣经呢？黄弟兄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问题，不管你是洒水礼、是点水礼、是浸礼也好，只要能够表达那个跟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的意义就可以了。
但黄弟兄他有这个的看法哈，他说呢，我认为呢，点水洗礼呢是传统，是人为了省事而发明的，而在我的教会里头呢，也行两种洗。由信徒自己选择，
是
你要点水、洒水，还是呢浸在水里。黄弟兄认为呢，这样做实在没有定见，也不合圣经教导。罗马书6:4讲得很清楚，受洗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水里拉上来嘛，同复活，这才是受洗的真正意义。点水洗礼呢，好像不能够完全表达这个含义。他是这样的看法。
我非常的明白为什么黄弟兄会这样想，因为好像在圣经当中记载的都是浸礼，但是其实这个是配合他当时的一些生活的环境，他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并不代表在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做。因为你看看，就好像刚才李崇恩所提到的，可能有些教会他不能够有这样的环境，他就不能够这样做了。
我们重视的这个礼仪，这是一个圣礼，我们要遵守这个礼仪本身的含义，我们要继续的保持。但有关礼仪的那个外在的形式，是不是有这个变动的空间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接纳的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教会可以安排这个浸礼呢我就觉得可以让弟兄姊妹呢有一个在这个经历上更完全的内容的体会，真的浸在水里拉上来啊，那个感觉是很彻底的，整个人呢经历了某些的经验。但这种的经验是不是圣经里头规定一定要这样才合乎真理，或者才叫做洗礼呢？其实圣经呢是没有强调这个的，更重要是人呢信而受洗。
是
啊，而这个洗礼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可能是客观的环境，可能是某些人他根本就不适宜接受这个洗礼，我们不能因此剥夺了他接受洗礼的这个的权利，还有呢这个向神应当尽上的这个义务哈。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当时传统的最正式的这个洗礼是怎样的，其实耶稣呢是在约旦河里去受洗的。那是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回到约旦河受洗才叫做经历了一个合乎圣经的洗礼呢？这个我们也知道不是的。
是
好像使徒行传的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说附近就有水了，我可以受洗吗？腓力就帮他去施洗也就是说呢，这个本身呢是相当弹性的，可以去安排，只要呢当事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教会呢也确认这个是一个真的信徒的时候，那么呢就可以为他进行这个公开的作为一种见证的水礼了。
十字架上温柔又慈祥。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下次节目时间再见。